愿主你的圣灵主啊，透过今天所讲的信息，能够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在讲的生命当中，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工作，好让我讲的也能够活得出来。在你面前将他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生命所祈求的，阿们。如果各位最近有看新闻的话，那我们都知道说，不好意思，我这个可能比较，帮忙 ，OK。等一下我看哦，所以你看我按，你就帮我按就对了。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网络或新闻的话，我相信最近最轰动的新闻就是尼泊尔发生的地震至少有几千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虽然地震里面造成了许多无辜人失去宝贵的生命，但至少我们知道那地震是不常发生的虽然是越来越长，但还是不是属于常规的事情，甚至是死了这么多人不是一件常规的事情。但今天我想和大家去关心去研究一种比较常规发生在网络上面或者是我们每天都会遇见的事情。那么心理学家呢，以及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反社会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但造成人心灵创伤扭曲，更会使人低落，人际疏离，甚至有可能使得受害人产生报复性的攻击行为，或使受害人转而去霸凌他人，就是欺负他人的意思。弟兄姐妹，这种的行为可能也慢慢的在腐蚀，或者是慢慢的在影响我们的生命。那这种行为就是最近网络上一直很流行，一直在探讨的叫做网络霸凌。你们听过吗？网络欺凌，网络霸凌。那么什么叫做网络霸凌呢？那么根据加拿大一个很有名的研究教育的人他的说法是呢，网络霸凌就是一种牵涉到对信息以及通信技术的应用，以资源针对个人或群体进行恶意的重复的敌意的行为，以使其他人受到伤害。说的比较实际一点，就是有人透过 Facebook、WeChat、Line 等等等等你所想到的 apps 对个人进行一些所谓的信息发动的进行人身的攻击，也称之为语言暴力，或者是呢透过网络在受害者的外表以及行为特征加以羞辱，也或者呢是不断的伤害跟受害人有关的人士与朋友，接着以孤立受害者，那这也称之为关系的霸凌。那如果各位 有看新闻的话，我们都知道最近台湾为什么谈这个谈得这么深网络霸凌，是因为最近台湾有一位的艺人，他的名字叫做杨佑颖，那不是他的真名谢谢今年24岁，年轻貌美。当然我必须要讲，在我的个人观点里面，我太太这貌美24岁，年轻貌美她是一名模特，也是一名主持人，也是一名演员那么是非常年轻，这来说她应该前途一片光明。可是没有想到呢，他在4月24日下午被发现在台中的家过世了。那为什么过世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在他的家庭里面，他有一个含气钢瓶吸含气然后自杀死的，并发现有遗书。那在遗书里面查出他的自杀理由，其中有两个，一个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他非常努力工作，但是长期还是在职场上面遭到霸凌，连送东西给身边的工作伙伴都会惹来同事的闲言闲语，讥讽他是在巴结别人。弟兄姐妹，职业教会有些时候也会这样子的，你稍微跟人谁比较好，大家会想你看他是不是干嘛干嘛，也会一样的。其实有些时候，那么另外呢，他最不能够胜过的就是他发现在网络上面有人用别人的名字去造谣去伤害他，包括说他抢了男朋友，也包括说他怎么怎么，但是呢在霸凌他之后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又故意的去讨好他，又故意的去安慰他，你懂他的意思吗？就是我用别人的名字去伤害我的父母，在现实生活当中说我爱你啊，干嘛，就是这样之类。那后来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煎熬，最后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其中有一段是他朋友写的，他说你各位不要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把它兜死了你得到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网络霸凌呢？我相信今天我们的教会， 或许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不会有网络霸凌的事件，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可能我们很少用 WeChat 用 LINE 来沟通，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常说我们会讲一些的话，很常我们会有一些不小心的一些的想法会去伤害了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我们教会里面对跟我们很亲爱的人，或者是家庭里面跟我们很亲爱的人，我们会讲一些的话不小心我们去伤害了他们。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一样，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如果我们看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就记载了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是如何用语言来攻击保罗，现代所称之为的语言霸凌。他们怀疑保罗不是耶稣基督忠心 的使徒。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重点就是讲到保罗怎么跟这些对他语言霸凌的人来进行辩护，说他自己就是使徒。保罗为了基督缘故，他告诉我们讲说他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所做，被人咒骂，被人逼迫，被人毁谤。他为了基督如此辛苦的建立教会，但是没有想到同为基督徒的神的儿女的哥林多教会竟然有人说他不并没有持守使徒的权柄，他并不是使徒。所以哥林多教会里面，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似乎也出现了霸凌的事件。如果我们看上面，至少我可以找到两个。第一个，他们从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他们孤立了保罗，他们帮保罗形成了保罗党，以孤立保罗和其他使徒的关系。哥林多教会也制造谣言来孤立保罗，甚至伤害保罗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他们说保罗并不是使徒。弟兄姐妹们，对教会里面有所谓的语言霸凌的时候，请问保罗是怎么样回应哥林多教会？保罗也是语言霸凌吗？保罗也跟他们在语言上面产生冲突吗？圣经告诉我们并没有的。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保罗不但没有责备他们，相反的，保罗选择一种很属灵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事情。保罗竟然跟他们讲说，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向你们保证，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保罗因为没有办法亲自的回到哥林多教会去影响他们，所以保罗就差派了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到他们那里去，让弟兄姐妹因着提摩太的生命就知道讲说，原来我们身为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要活出一个可以被效法的生命，我们要活出一个可以被效法的生命。如果我们看经文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当哥林多教会责备保罗说保罗不是使徒前兵的时候，保罗就在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他开始辩护到自己是使徒。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他说我是神奥秘的管家，他说我是被论断的，我是被领受的，我是在幕后的，我好像钉死罪的囚犯一样，我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是遗作的，我是被藐视的。但反过来，当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说你们是不是领受的，你们是自高自大的，你们是已经饱足的，你们是已经丰富了，你们是已经做王了，你们是聪明的，茁壮的，有荣耀的。听起来好像保罗也在做语言的暴力啊！保罗是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是的，因为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说了这些话并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那我们就要问了，到底在原文里面他讲的那句话，所谓的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到底什么叫做师父虽有一万呢？那如果你看新译本的翻译，他们把师父虽有一万呢翻译成为启蒙的老师，那英文的翻译呢叫做 Countless Guide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律法，很多很多不同的做法。那按照当时的背景，所谓启蒙的老师啊，就是当时很富有的家庭所请的奴隶来的。比如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有些很富有的人，他们因为没有办法管教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就请当时的奴隶每天接送孩子上下课，接孩子上课，接孩子下课，保护孩子，监督孩子的生活，甚至他的品格教育。可是呢，因为毕竟这些奴隶不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毕竟不是嘛。像我的岳母来了，我发现我的岳母跟我最大的差别就是我的岳母不敢打我的孩子的。 他只是用讲，他不敢打，所以我的孩子每次开玩笑说他打就是这样，他的打好像疼，因为他不是他的孩子，所以他毕竟没有办法用爸爸的权柄去管教孩子。所以当时的鲁豫不是孩子的亲生爸爸，那他们为了要表示效忠他们的主人，所以为了表示说他们把事情做好，他们就会在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监视孩子的生活言行举止，然后为了表示效忠，就会在主人回来的时候在主人面前去批评孩子，讲孩子的不三不四。虽然他们也负责孩子的品格教育，但是呢，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不会去建立孩子的个性，也不会去培养他们的属灵个性，一直让孩子在一个负面的环境里面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你都知道，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一个孩子如果常常在一个责备负面的环境长大的话，他是不会健康的成长的。所以我跟我师母最大的差别就是，我是不讲的，我是打的。那师母常常想说，你先不要打，你先把话讲好再打。那通常我是不讲，我就打。所以我发现我的孩子很怕我，可是我的孩子很怕我并不是因为我教得很好，是因为我很会用藤条，我很会用鞭子去鞭打。可是我的孩子不怕我的师母，不是因为他不爱我的师母，而是因为他知道妈妈会跟他讲道理。那我就发现了，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信徒我们常常在一个负面信息里面成长，我们不可能，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不会成长。就像保罗这里讲的一样，保罗没有否定他们，因为保罗也讲说这些的老师是在基督里面启蒙的老师。但保罗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问题是教会里面有一万个师傅，一万就是夸大的意思，哇，很多很多的师傅，但是却没有人要成为父亲。大家都是想管教，可是没有人像夫妻一样去看他们的品格，去关心他们，去爱护他们，以及陪他们成长，这是不一样的。我上个两个星期，我师母告诉我说我们结婚周年纪念的12年。我师母很喜欢过节期，可是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很不喜欢过节期。他每次都会告诉我说，你知道下礼拜的是什么日子吗？我说孩子生了，爸爸生了。 我一定不会讲结婚周年纪念，因为我觉得太不需要了，结婚12年还过什么。那很长我师母特别告诉我一个答案，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要过吗？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要纪念我生孩子，他说我为了你生孩子。我说因为他每次讲到生孩子，他总是会告诉我讲说，你知道吗，生孩子就是在一个死门关里面走了一回回来才生了出来，我为你生的孩子，你不觉得是需要庆祝，是需要纪念的吗？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这样子方式来定义的话，那保罗更加有资格的告诉我们讲说，他的确是用福音来胜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路加怎么告诉我们保罗怎么样胜了他们，路加福音18章告诉我们讲说，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基拉，之后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来是制造帐篷为业的，保罗就跟他们一起同业，和他们同工，然后每逢安息日的时候，保罗在会堂里面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尼人。不但如此，路加也讲说，夜间主的意象跟他讲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和你同在，没有人能下手害你。保罗就在哥林多那里住了一年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保罗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众人甚至把他带出去要打他。你想想，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用生命去生这样的教会，他岂不是更有资格说他是他们的属灵父亲吗？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用了一个父亲的形象和教会的信徒来建立一个关系，就像耶稣和天父的关系一样。如果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那你会注意到，当保罗讲说，他说我把自己亲爱的提摩太给了哥林多教会，同样的，我们也知道天父上帝也把自己的爱子也给了教会一样。不但如此，保罗讲说，他说他在主里面，他提醒我们，你要纪念我在基督里怎么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么教导人。你看见提摩太就是看见了我。耶稣也同样讲过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1章15节，他也讲到想说， 哀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形象，我们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天父一样。主耶稣自己也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保罗似乎也跟提摩太的关系就像天父和主耶稣的关系一样，透过耶稣我们效法神，透过提摩太我们效法保罗，也效法了主耶稣基督一样。这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的意思就是学我，跟从我，或者是成为另外一个我。为了要让他们效法他，成为另外一个他，纪念他怎么行事，保罗就把提摩太派到他们当中。纪念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说让他们记得，让他们回想。如果保罗告诉他们讲说要让他们回想，要让他们纪念的话，换句话讲说，请问这些人以前有见过保罗的行为吗？有见过，对不对？如果保罗讲说我要让你们纪念我以前怎么行事，换句话讲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人他们一定见过保罗见证，他们知道保罗怎么爱他们，他们也知道保罗怎么传福音，甚至看见保罗被打。但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愿意效法保罗的形象，效法保罗的榜样，去影响彼此，去造就彼此，去建立神的教会。如果你看经文，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他自己像死的囚犯一样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另一方面他又说我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祝福我们就祝福别人，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三劝，直到如今人还是把我们看作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弟兄姐妹，我问你，你会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信徒吗？如果告诉你弟兄姐妹，那美德教会我们就是要效法谁谁谁，我们要成为污秽，我相信没有人会想来这个教会的。我们没有人是希望自己信主信了这么多年会成为世上被看不起的人，但保罗却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活出榜样，你们要效法我，而他效法的榜样却原原本本的死在身子里面，但却没有人愿意效法保罗的榜样。有一个机构他做了一个的报告，他访问在现代这个时代500位父亲和500多位的子女，那结果调查结果发现只有50%的父亲有花时间跟子女在一起，一半88只花500位，只有250位有花时间跟女儿在一起。那40%的父亲有花时间在女儿 的事业上，那20%的父亲曾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其中大概有75%的父亲表示他们仍是家中主要的管教者。那结果的报告呢，结论是什么呢？他说90年代的今天是一个完全没有父亲形象的时代，90年代今天是一个完全没有父亲形象的时代。弟兄姐妹，一个没有父亲形象的家庭，我们会说这个的家庭它不完全。同样的，一个没有父亲形象的教会也是一个不健全的教会。上一个星期我们在费城那里来了大概从中国来了大概有14位在中国当中从事神学教育的老师、传道人、长老和牧者。他们这一行14人从不同的地方来，聚集所有的在中国当地的神学院，来了美国参加了大大小小的10多间所谓很有名的福音派的神学院。他们参观，他们主要目的是研究到底要怎么从事神学教育，为了中国的教会。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说到底要如何怎么编排适合中国华人教会的神学课程，他们在研究这两个课题。可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当他们来到我们神学院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几乎他们在每个神学院里面他们都会问的，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他们都在问老师，请问你们是怎么样培养神学生的属灵生命？他们不问别的，你们怎么培养？他们问了10多间的神学院，请问你们是培养怎么样培养神学生的属灵生命？以至于神学生在神学院里面不单是能够提高学术水准，甚至是属灵生命也一起的成长。你怎么培育？让神学生 协助水准提高属灵生命也去提高，而不是知识提高但是属灵生命却糟糕的不得了。那他们就分享见证了，他们说在中国教会的历史啊，现在很多人几乎都不了解中国教会，很多人所想象的跟现实的中国教会已经有很远很 远一段的距离了。他们想说在中国的教会里面1949年到1979年是一个逼迫时期，所以中国教会灾苦，但是中国教会里面我们出了黄明道先生，对不对？那这些传道人他们生命有很好的见证，他们没有留给中国教会里面一个牧养的系统，没有的，他们没有留给教会一个牧养系统，他们也没有留给教会一个整全的神学，但是他们赤手空拳靠着福音的大能建立了属于中国地方的教会。而当时的传道人，他们给传道人最好的榜样就是为了主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那个牧师告诉我，他们说他们去找黄明道先生的时候，他的确没有告诉他你要怎么牧养，你要练什么神学，没有，就跟他讲说为了中国教会你要懂得怎么受苦，要不然你不要走上这条道路。可惜呢1979年到2009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1979到2009年是新中国的发展，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教会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神学生出来读神学，弟兄姐妹也从网络上面得到许多的神学信息，但是他们却发现了在神学知识充满的时代，教会里面却出现了属灵的饥荒，因为发现教会里面没有足够的属灵生命成熟的牧者来带领教会，效法牧者帮助弟兄姐妹在认识信仰的同时也更加的爱主。在逼迫时期里面没有神学教会，但是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人的见证和眼泪，但是呢教会有了资源之后，有了神学知识之后，却失去了激情以及感动人心让人效法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件，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事件放到来美德教会的时候，同样的我也想到，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当我们第一次我们召开会友大会，我们要通过要不要拆那个美德的 building 我们要建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多少人出席当时的会议吗？是很多很多人的，我们很激情，我们很兴奋，我们都很多票是通过讲说我们都要盖那个 building。 但是时间过去了之后呢，现在考验来了，神在考验我们的耐心，神在考验我们的忍耐，我们连拆一个大楼也要等等等，你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你打算在这段等待的时间当中，你用怎么样的生命做怎么样的见证来告诉世人讲说，就算那一个大楼还没有盖好，但是我们仍然是属于神的教会。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失败要练习不能练习，领唱又不能练的领唱，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保持一个见证的生活，告诉别人讲说，我的神就是我们教会的救主，见证神给我们教会的恩典是大过于那一切的。你打算怎么活出这个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告诉我们讲说，认识信仰是不够的，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还要活出一个能够让人效法的见证生活。这是为什么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我们看经文18节到21节，保罗告诉我们讲说，要用言语活出有见证的生命，用言语活出有见证的生命。我们把经文18节到21节我们连过一遍好不好？18节，来，有一些人自告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告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人，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人。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那保罗在这里他又处理了教会另外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们讲说，教会内部里面有一些自告自大的弟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讲了一些不造就人的话，他们散布谣言讲说保罗没有使徒的权利，他们甚至讲说保罗不会再回到哥林多教会。那你们都知道当时的教会的成立不像现在这样子、我们有在没有牧者之下，我们有长老，我们有执事，我们有人去带领，而且我们有圣经，当时是连圣经都没有的，他们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如果保罗不回去教会去证悟他们，去牧养他们，把神所启示的道告诉他们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走下去。所以这些人一直告诉教会讲说保罗他不会回来，但是保罗 一致的告诉哥林多教会，主若许可的话，我很快就回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5-7也讲说，我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 我往那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见你们，主若许可，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极乐。保罗明显的告诉哥林多教会，我会回来，主若许可，我一定会回来。保罗并且告诉他们讲说，我其实回去并不是单单只是探访教会弟兄姐妹，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他什么呢？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他要看一看这些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自告自大的人到底有没有全能，那些很会讲话的人，至高至大人，到底他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神的权柄，有没有神的真理在他们生命当中。这是为什么说通常保罗回教会，对不对，都是探访教会看看弟兄姐妹好不好，但是很少保罗在这里一样，他竟然回去教会看一看他们讲的话到底有没有能力。你可以想想，如果一个传道人能够从老远的地方走路可能坐船去教会，只是为了看那些人讲话有没有能力，你就可以想象这些人到底讲了什么话，会使得保罗一定非得要主若许可，他一定要回去哥林多教会看看。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整本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实话语和全能是等同的。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话语和权柄是等同的。如果我们看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讲说，在创世纪1:3那里讲说，神说有光就有光，神是用话语创造了世界，然后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事就将成的，然后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将成的。那诗篇33:9也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119也告诉我们讲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以赛亚书，我口所说出的话必定如此，绝不突然翻回，必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马太福音新约也有讲说，天地要挥去，我的话却不能挥去。马太福音5: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挥去了，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神的权柄，因为神所说出来的话就等于是神自己，神的话就是神的本身，所以他的话语一定带来权柄。而我们作为牧者，我们作为长老，我们作为执事，我们只能够按着神所启示的道，圣经按他的原则的上下，我们去解释他的坏，但是那个权柄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能讲说我有权柄是因为我是神，我有权柄是因为我按着真理来去解释神的话语。当我解释的时候，圣灵就透过他的道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在我生命当中来彰显他的大能。可是权柄真理永远都是属于神的。但问题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于，他们很能说，他们很能讲，但他们的讲并不能造就教会。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2:6，告诉我们讲说，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们说的都是智慧的妄言的言语，或者是这世上的智慧。他告诉我们讲说，他们讲的都是世上的智慧，但是保罗却告诉他们讲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讲说话也不重要，而是保罗要强调，当神国度来的时候是带着权柄来的，神国度的彰显是带着权柄来的，世人要应着神国度的彰显而经历了整个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你们记得吗？当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一开始传福音，他的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句话是为了要预备人心的，还没应验的。只有在他复活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圣灵降临，五旬节记载说圣灵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人才真正的悔改信福音，那个时候才是天国的降临。 那个时候的场景就像西乃山一样，如果我们看西乃山也是国度的降临，当神来的时候，神的光临到西乃山上，以色列人就自洁，因为他们知道神要来了。如果我们看所罗门的圣殿，我们看摩西的会幕，也是告诉我们讲说，当他们建完之后，神的光也临到他们当中，神的灵在，然后他们连祭司都因为神的光而停止服侍，因为神的国度来了。那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当圣灵降临，狮头如火焰显现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神的救恩已经完全，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天上的生活，因为天国就在我们心里，天国不在别的地方，天国就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把这称为 already but not yet。 你们都听过吗？已然未然，神的国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未来还要第二次的到来。这是为何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他至高至大的人不一样，因为他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教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到五节，这句话的大能和他接下来讲的四章二十节里面的全能是一样的意思。换句话讲说，坏是有能力，但是那个坏必须要是属于上帝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常常觉得讲说，讲话不难，但要讲造就人的话非常困难。我经常觉得讲出造就人的话难，但是你要讲出造就人的话和你的行为产生一致，那是难上加难。就是为什么说我来美国最大的挣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带我的孩子，因为我发现牧羊可以天天在外面，但是读书你要经常在家，而在家最大的困难在于他天天都在看着你做什么，言语行为常常有些时候在我们信徒里面是一个冲突来的。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多尊重，对神的权柄有多尊重，常常就是要看我们对神的话有多尊重。你们承认吗？不是虚无缥缈，你对神的话有多尊重就证明你有多爱主了。你可以从一个人说话的态度，你就可以知道到底他有多爱神。一个爱神的人，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一定是表达出神就是爱，神就是真理。而神爱神的真理，经常都是造就别人、激励别人，通常都不会拆毁别人。因为神的话常常带着真理，而真理常常都是安慰以及改变人心的。你们有没有发现，神的话常常是改变人心、安慰人心的？如果各位有看最近的大陆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叫做我是演说家，你们都有看吗？我不是鼓励你们看电视，可是有些事情你们还是可以看一下，去了解现在社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叫做我是演说家，你们有看过吗？中国现在的节目有很多很好的，我是演说家，我是歌手等等之类的。我教你们看不是看他们做什么，而是看这些人的生命故事。因为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做久了之后，我们天天都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朋友，我们很少跟外面的人有接触，我们都不知道外面人在想什么。而最近有个节目叫做我是演说家，里面有个演说、什么叫做我是演说家呢？他这个比赛基本上长话短说就是演讲比赛，你讲什么内容都可以，只要是有亲情、有友情、有理想，然后就比赛看谁讲的最好，然后一直讲讲的最好的就是演说家的冠军。而在十月的时候，有位台湾的艺人叫做空乃馨，他去参加演说家的节目。你们知道空乃馨吗？他的先生叫做王国伦。我先告诉你们，他是什么人？那 Wikipedia 形容空乃馨，他是台湾的艺人，生于台北市的基督徒，他是榜首进入台大外国语言系的语文系，所以他很会讲的。他是台湾，他是经常当尾牙的或者是机子会的主持人，尾牙就是庆功宴，他是主持人，号称尾牙天后、活动女王，也模仿其他艺人和舞台剧为名。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在介绍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牙尖嘴利的艺人。我没有形容别人，我只是说他牙尖嘴利。他那一天他的演说的题目叫做别对你爱的人飙狠话。 他讲什么呢？他在演说的时候，他只分享他自己怎么用他的言语去伤害别人。他讲他这一生里面最爱的两个男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他的老公。啊，我的话大概是妈妈跟老婆了，一生当中最爱的两个女人。但是呢，他用言语去伤害他们，他就分享这个故事。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呢？当他第一次他要跟你们都知道王国伦写歌《我愿意为你》，我愿意是他写的，是基督徒艺人。当他决定要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跟他爸爸讲说：“爸爸，我要跟这位这个艺人结婚。”他爸爸非常的反对。他爸爸讲说：“如果你真的要结婚的话呢，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然后他还冷静的问他爸爸说：“好，那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断绝这个关系？”他说他爸爸气得差点要入院。那结婚之后呢，有时他跟他先生吵架，他真的是吵到一个地步，他气到，你知道人一生气的时候是没有理智的。所以如果你看我们家，很多人问说，你跟你师母很少吵架，我们家吵架很有技巧，我们家吵架是不讲话的。如果哪一天你看我跟师母不讲话，就是吵架。我们家很有技巧的，因为我们做牧者，我们要很会造就别人，所以我们不讲话就是吵架。那他就吵了，他就跟他先生讲说，他说你哪一点配得上我啊？你知不知道你离过婚，你是二手货。然后他先生听了之后就转身收着行李，就跟他讲说，他说有些的话你是不能讲出来的，你知不知道？然后他先生就离开他的家了，离开三天，然后三天之后才回来。然后他就抱着他先生一直痛哭，并且反省到，哇，原来讲话真的是可以杀人的。更惊讶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短短的演说在网络上这么的有名？是因为下面有很多留言，你知道留言里面几乎有一半的人都讲这样的话，我都承认我自己也是如此，我把最好的给别人，但是把最狠的话常常却留给我身边最爱的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这一种的场景你很熟悉啊？因为这种场景可能常常也发生在我们的家里面，或者是教会里面。因为我们都认定，我们铁定的锁定，我们都知道，哎呀，反正我们教会的人是爱我们的，反正我的家人一定是爱我们的，反正教会也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很任意的，我们也可以很任性的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说一些很任性的话，我们去伤害别人，我们讲一些不造就的话去教诲别人。但弟兄姐妹，保罗今天却告诉我们讲说，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如此。因为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一个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人，我们的说话应该是建立别人，而不是一种霸凌的武器。虽然这个时代里面大家一直讨论的为什么这是一个网络霸凌的时代，是因为很多人的思想，很多人的说话都是在欺负别人，但是都不讲造就人的话。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保罗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他们真的是爱教会，如果这些至高至大的人真的是爱教会，你们真的是 为教会舍命的时候，你们是一个认识真理持守真理的人，为什么你们用言语去带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惧怕伤害，甚至是怀疑我的权柄？因为在神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而更可怕是什么呢？当这些人对保罗进行语言霸凌的时候，保罗到最后却还是讲说，你们是要我带着刑杖，还是要我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回到你们当中？换句话说，保罗到最后自始至终都希望他们在他没有来之前，他给他们改变的机会，让他们成为一个建立教会的建立信徒的教会，这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我这一生当中我做错最大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是好是坏的，我觉得我太年轻出来牧养教会了。我第一次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都是年轻人，所以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不造就人的话。而当时我太年轻，因为过于年轻，因为没有经验，所以经常听见弟兄姐妹讲不造就人的话的时候，我也不敢在主的面前去纠正他们。到后来教会却形成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很多次的伤害其实很长寿，跟牧者没有胆量去纠正弟兄姐妹有很大的关系的。当弟兄姐妹们，我想鼓励你们，美德教会不一样。因为在我们当中，我知道里面有很多年长的信徒，有很多信主很久的信徒，甚至是我早上还跟长老开玩笑，我说我打开那个诗班， 的那个介绍，他们有做一个示范的介绍，我看到郑万长旁边有个四十，我心里面讲说啊，他还年轻四十，可是后来我再看一下，原来我看错，是他新主已经四十年了。后来我看了一下，发现有人新主十八年、二十年，我发现在我们当中，其实你们都新主好久啊。照理来讲说，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造就更多人，我们可以帮助更多弟兄姐妹能够活出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言语上面，让我们在见证上面，我们活出一个让人羡慕的生活，让我们活出一个让人效法的生活，以至于别人因着我们得到神更多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在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着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纵使哥林多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至高至大的人在里面，主他们在藐视保罗的权柄，他们在伤害基督的身体，但是主啊，我们看到保罗如此的爱他们，保罗是带着父亲温柔的形象回去，保罗也把自己最爱的忠心的儿子提摩太派到他们当中，他不怕提摩太受到伤害，因为他知道有你的形象，有你的真理在他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来你面前说，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当中有更多的提摩太，有更多的保罗，有更多愿意效法你生命的信徒在我们当中，我们造就别人。而这些主啊，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虽然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每天的 building 在建造过程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彷徨，我们有许多的等待，但是这个时候主啊，就是你要试炼我们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活出见证，盼望我们能够有继续激动人心的榜样，而且主啊，别人能够从我们教会当中看到我们的生命，就知道主啊，我们就是你的圣殿，因为你住在我们生命当中。而当我们圣殿我们发挥果效的时候，当我们圣殿我们真是能够效法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整个教会就成为一个蒙神所爱的教会，也是一个蒙人所爱的教会。求主你祝福每个教会，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那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